在城门开启的时候，听见钟声震响，这个时候正是四更天。众位英雄出的城来，往前走，只见水边一片芦苇，残月下飞絮乱舞。再走了一段路呢，一看眼前是一片乱坟，这是一片坟地。他们忽然听见有一群人在这坟地里边一边唱着一边哭，他们唱的是回人的道歌，是追悼的悼啊，送葬的歌。陈家洛跟霍青铜听到这里都是一惊，马上纵马上前：诸位，你们这是悲悼谁呀？其中有一个老年人过来了，用眼一看，他就是个回人。这老头过来，脸上泪水纵横：我们在这儿追悼香香公主啊。陈家洛听到这里当时一惊：香香公主葬在这儿了吗？那个回人用手指着一座黄土没干的新坟：就在这儿啊，这就是香香公主的坟。一说这是香香公主的坟，霍青铜在旁边一听，眼泪当时就流下来了。霍青铜跟陈家洛说：咱们不能让我的妹子葬在这儿啊。陈家洛说：对，他最喜欢的就是那神峰里面的翡翠池，他跟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我要能永远住在那儿就高兴了。咱们把他的遗体运回去，就把他葬在那个翡翠池边。霍青铜含着眼泪说：是啊，是，我们现在就做这件事。说着话，他们下了马了。那个老年的回人就问了：那您二位是谁呀？霍青铜说：我是香香公主的姐姐。另一个回人一听：什么？你是香香公主的姐姐？照那么说，您是翠羽黄山了。霍青铜点了点头。这些个回人立即在脸上显示出了敬仰之意。霍青铜当时就说了：咱们把这坟起开来吧，请大家帮帮忙。大家伙一听：好，一起动手。当下跟陈家洛还有几名回人、新燕、蒋四根等人这一起动手。尽管说有的东西不够齐全，但是少林寺里边的和尚有方便铲呢，这个方便铲比那铁锹都好使啊。别看它能当兵器，但是这个方便铲也能做工具。一起动手，气得嘎的噼里扑噜，一会儿把这个土就刨开了。刨开之后撬开了石块，他们先闻到一股幽香，众人都吃了一惊。可是当他们往坟里边观看的时候呀，发现这坟里头空无所有。陈家洛这个功夫接过火把来，向坟里边一照，只见一滩碧血，这血旁边却是自己送给香香公主的那块温玉。大家伙都愣在这儿了。哎，香香公主呢？旁边有人不知谁说了一句：是谁盗了墓了吗？这些个回人说：不可能啊，我跟您说呀，我们明明的是亲自送香香公主的遗体葬在这儿了，我们这几个人整天也没有离开过。可以具体点跟你们讲，我们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过，怎么会有盗墓的呢？啊，可是现在他的遗体怎么忽然不见了呢？骆冰在旁边一看： 哎呀，这个妹妹呀，是这么样的美丽，是这么样的神奇，我估摸着她是仙子下凡，现在她又回到了天上了。总舵主和霍青铜妹妹，你们两个不用伤心，她是上了天了。这个时候，陈家洛哈腰捡起来了那块温玉，把这块温玉拿在手里边，不住的用手指在搓磨着它，一边搓磨着就觉得一阵心酸，泪如雨下，心想，卡斯利，你美极清极，难道说你真是仙子临凡吗？嗯，这个时候忽然一阵微风过去，香气就更浓了，大家伙在这儿感叹了一会儿，又把这个土再推里头，把这个坟又重新堆好。当他们把这坟刚刚重新堆好的时候，就见一只玉色的大蝴蝶在这个坟上翩翩飞舞，久久不去。陈家洛对这个老回人就说了，老人家，我写几个字，请你雇一名高手石匠刻一块碑立在这里，好不好？这回人老者一听就答应了，心念在旁边取出来100两银子给了他了，作为立碑之资。他从包袱里边拿出来文房四宝，把一张大纸铺在了坟头，陈家洛提笔蘸墨，先写了香冢两个大字，他略微的一沉吟，又写了一首铭文，浩浩愁，莽莽劫，短歌中明月缺，郁郁嘉城终有碧血，碧已有时尽，血已有时灭，一缕香魂无断绝，是也非也，化为蝴蝶。大家伙在这儿伫立良久，一直等到东方大白，这才一块上了马，向西而行。在这一路上，大家伙就看着陈家洛一语不发，他就是那么闷着头的往前走着。大家知道总舵主此时的心事沉重，就让他自己在那好好的思索吧，谁也别干扰他。这天陈家洛走着走着，忽然把这个马匹放慢了，对身旁的心念就说，你先走，前边弟兄要问我，你就说我到旁边树林里边方便方便。心念一听，哦，好吧，心念头前先走，陈家洛一带马就走进了一片树林。到树林子里头，他下了马，从马鞍下入套里边取出来文房四宝，这是他早已准备好的东西，伏在马鞍上写了一封信，把这信也别在马鞍子上，然后他取出来自己在头一天偷偷的准备下的一条绳子，提了着这条绳子，他就找了一棵歪脖树，搬了一块石头放到树下边，站在这个石头上，陈家洛就把这绳子搭到这个树上了，两头接上挽了一个死扣，双手抓着绳套，这脚站的石头心里边默默的在说，陈家洛有何德能担当红花会的总舵主啊，致使张石哥战死， 在雍和宫，天山双鹰，叠雪宝月楼。我有何情何意，能换得香香公主的真爱，致使香魂飘渺，玉体无踪啊！天命而亡，人何能存？弟兄们，红花会的弟兄们，我对不住你们，咱们来世再见吧。陈家洛他一伸脖子，伸进了绳套，吊上了，脚底下把这石头一蹬，这身子可就悬起来了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觉得气滞心塞，人事不醒了。陈家洛自己此时还在想啊，我死了，这就叫死了，我要去看看卡斯利到底你去了哪儿了，我活着见不着你，我死了一定会找到你的，你是灵魂，我也是灵魂啦，我等着，我等着鬼族来领我，我听说人死了会有鬼族领路的，去奔丰都城。可是陈家洛等了好半天，也不知道等了多久，没见鬼族来领他。忽然听见耳畔边有人说话，醒过来了，哎，醒过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陈家洛睁眼一瞧，眼前却是那个大胡子阿凡提。哎，陈家洛心想，我没见着卡斯利，怎么先见着这阿凡提了？他怎么来了？他也死了吗？他要不死，我成了鬼魂了，我怎么还能见到他呢？他往旁边用眼睛这么一扫，一看自己是躺在一个帐篷里头，有一张骆驼鞍子在这地下放着，当了茶几了。这上边铺着羊毛薄毡，毡子上边横放着一柄非常锋利的长剑，这剑刃儿闪闪的发着青光，而且在剑刃上还可以看见残留的血迹。陈家洛那不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他瞪着眼睛瞅着那阿凡提，就跟那个阿凡提一抹这胡子，哼，陈兄弟，他把这宝剑拿起来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柄长剑呐，这是天山秃鹫陈仲德老爷子用的，他就用这把剑自杀了。还有一柄，这柄剑就是雪雕陈夫人用来抹了自己的脖子。这个翠羽荒山呐，就托我把这两柄剑带给你。他说了，你要是再想自杀，你不用上吊，上吊干嘛，勒着那个气儿怪难受的，你就用陈老爷子这个剑往脖子上一抹，那就利索了。同时啊，翠羽荒山跟我还说了，只要是你一抹脖子，就让我把这信儿带给他，翠羽黄山呢一知道你的死信，他就用他师父陈夫人的这个短剑自杀，他也抹脖子。我们穆斯林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从来没有说了不算数的。陈家洛听到这里心里明白了，哦，我没死了，看来我是被人家把我救唤醒过来了。陈家洛说，请问老爷子，翠羽荒山在哪儿啊？您能不能带我去见一见他？阿凡提听到这里，见他干嘛啊？有什么好见的？你呀，只要不死，将来还有好几十年的功夫呢。 自然是能见着。你再要自杀，大家伙在地狱的火窟里边相会，那不挺好吗？咱地狱见。陈家洛听到这里黯然失神呐。老人家，卡斯利自杀了，来给我们报信呢。他救了我们红花会的几十条性命，他要堕入火窟啊。这孩子孤苦伶仃的，我也要堕入火窟去，我要跟他一起做个伴。他一说到这儿，这阿凡提就笑了。哦，你要跟那个卡斯利去做个伴儿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把陈家洛给笑傻了。陈家洛这个功夫起身躬身行礼，请问老爷子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请您指教。阿凡提说，我说陈兄弟啊，你曾经跟卡斯利说过要皈依穆斯林，不过你说了不做。我们可兰经上说呀，安拉要罚那自杀的人，要判他们堕入火窟，永远受苦。可兰经第39章55节说的，安拉的仆人呐，你犯了罪，亵渎了你的灵魂，但对安拉的大慈大悲不要失望，安拉会宽恕罪行，他对他所喜欢的人会大发恩慈，安拉会原谅真正的信徒。可兰经第四章第67节说，凡是尊奉安拉与使徒的人，将和前知及圣人们住在一起，为了安拉而战死殉难的人，安拉会大大的奖赏他们。又说，为了安拉而死的一人，放弃了今世的生命，不论是死亡了还是胜利了，安拉一定赐给他们最丰厚的奖赏。奖赏是什么啊？他们死后一定进入天堂，在那清流不绝的花园里边侍奉安拉。你没有受过我们阿訇的教导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卡斯利为了穆斯林的朋友而死，那就是为了安拉而战死。安拉早派了天使接他上了天堂了。陈家洛听完这些话将信将疑，上了天堂了，哦，难怪他的坟墓中没有尸体，他真的上了天了吗？阿凡提说，这个你要跟我较真儿，我可就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没有看见他上天堂，那么我要看见，那就我也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做了穆斯林，为了安拉而死，得到安拉的慈悲，说不定啊，在天堂中就能见到他了。陈家洛听到这里精神大振，老爷子，请您带我去见一位你们的阿訇，求他教导我。我一辈子读孔夫子的圣贤书，原来那都是不对的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我读错了书，说什么忠孝仁义，害死了不少好兄弟呀。他这话说到这儿，就听那个帐篷角落里边有人搭腔了，你这个话呀说的也未必就对， 陈家洛注目往那个帐篷角落里边一瞧，一个白发老者站起来走过来了。陈家洛一看认识陆飞青，陆飞青来到了陈家洛的跟前。陈总舵主，这个话他可不是这么说，孔孟圣贤之道，他们也并没有错。陈家洛马上躬身施礼，陆老前辈，晚辈脸皮再厚，也不能再当这个红花会的首领了，晚辈愚蠢无比，我信了皇帝的话，以为他真有兄弟之情，一下之见会能够信守盟约，驱满负汉，还我河山，可是谁想到书呆子无知之极，害死了天山双鹰两位老前辈，又害死了张石哥，还有不少的兄弟，以及少林寺的许多位高僧啊。我真是啊，我觉得不自尽就无以惩罚我的罪恶。我这次自尽，一来是无言生于天地之间，我要向死难者谢罪，二来是想到地狱里边去陪伴那位为我而死的红颜知己，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把这个位子让出来，卸掉重任，另请贤能统领天下红花会的数万弟兄。陆飞青听到这里，上上下下的又看了这陈家洛好几眼呐。家洛呀，怎么今天你说出这个话来，我觉得不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呀。啊，你刚才说孔孟没用，今天我偏偏要用孔孟的话来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，无不欲也。